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日前表示，中国现有的新冠疫苗保护率不高的问题需要解决。他说，中国已经正式考虑，将不同技术路线的疫苗的这个续管接种，同时考虑采用其他疫苗接种策略。那么外界呢，就普遍把他这种说法解读为，这是中国官方首次承认其国产疫苗的保护率不高。那么与此同时，中国国家卫健委也表示呢，要纠正在推进新冠疫苗接种过程中出现这种一刀切全员接种的问题。那么这与这个给此前呢给这个民众大肆推广接种疫苗的做法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么中国官方呢，就中国国产新冠疫苗的最新这个表态意味着什么？那么在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迅速普及民众新冠疫苗接种率以实现群体免疫之际，中国疫苗接种率不高，再加上其疫苗有效率偏低，这是否会令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雄心勃勃的大国抗疫路线受挫？那么中国新冠疫苗起步全球最早，但目前有效率呢是不高，民众信心也不足，这又折射出哪些体制性的问题？时大谈今天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那么第一位嘉宾是前 FDA 资深临床评审官方国栋，欢迎方医生。
谢谢观众，谢谢主持人。
我们今天第二位嘉宾呢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欢迎于平博士。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好，我想节目一开始先请教这个方医生啊，就是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呢是在这个4月10号的时候出席一个这个中国国内的一个论坛，叫2021全国疫苗与健康大会时呢，他做了一个报告。那他说呢，现有这个要解决现有这个疫苗保护率不高的路径。那么这一番讲话呀，就被外界呢，尤其是外媒的解读为呢，这是中国官方首次承认呢这个国产疫苗有效率不高这样一个问题。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高福随后呢在接受中国国内媒体采访时也进行了一种澄清啊，他说这是外界的一个误解。那么想听一听您的看法，就是说他到底这个说法到底我们怎么该怎么去理解呢？
是，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特别是现在世界各国都进入了大规模的这个普遍性的疫苗接种的这么一个局面，那么中国的这个国产的疫苗呢，现在目前就有5个疫苗，对吧？大家知道，这2个是2个国家队，就是中国国药企业，这个北京生物制品所和武汉生物制品所，他们带头推出的灭活疫苗。下面就是北京科兴，他也推出了自己的这个灭活疫苗。那么中国的下面呢，就是军科院的陈薇团队和康希诺联合研制的腺病毒载体的疫苗，那么现在也正在积极的这个推广使用。那么中国还说用灭活的流感疫苗作为载体，也在做这个疫苗。最后中国还说要推出核酸疫苗，当然它的主体目前还是国药和科兴的疫苗，目前用的最多。那么现在呢，中国因为他说人群已经得到了控制，这个发病人数得到控制，所以他的临床试验都是在海外进行的。可是海外进行的这个临床试验的报告呢，结果不一。那么比较好的就是在阿联酋啊，还有在土耳其这些地方，他报告有效率可以达到70%几。那么在南美洲的巴西和在印度尼西亚这些地方呢，它的有效率的报告呢就比较有点低了，只过了50%、50%几等等。那么国内的这个，因为他说缺乏三期临床试验的结果，所以只能以国外的报告，三期临床结果来报告。那么中国就像刚才主持人讲到的，中国是世界上动手最早做研制疫苗的这个国家，去年疫情高峰的时候4月份已经着手了，6月份已经开始临床试验，到10月份已经报告一期二期已经完成，正在进行三期临床当中。去年12月30号，中国国药的灭活疫苗就被中国国家的药监局已经有条件的批准了。今年2月5号，那么科兴的也批准了。今年2月25号，那么这个国药的 另外一个武汉所的也给批准了。那么现在中国就是主打就是这个灭活疫苗，但是因为国外传过来的有效性的这么一个这个临床试验的结果呢不甚满意，所以有人就对这个问题提出了疑问。同时美国的两个 mRNA 的疫苗，不管是 Pfizer 辉瑞还是莫德纳，这两个疫苗的有效性都高达90%几，有的时候高达97%，有的高达95%。那么这个相比之下，中国国药的这个灭活疫苗就是显得有效性这个资料就很苍白了，就不好看。那么高福作为国家疾控中心的主任，他为中国这个疫苗的有效性的数据呢也感到担忧，所以他在成都讲出这番话呢也不奇怪。可是因为国内外媒体的广泛解读，就觉得中国疫苗有效性不行，所以他在接受中国国内环球时报环球网的采访的时候呢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下弥补。我们不管这是一种紧急的救火式的弥补，还是说他是对现状希望给出一个更加合理的解释，我们且不说他。可是呢也有消息传出来呢，就是 Science Magazine 那么最近刚刚在4月9号发了一篇文章，就说中国国药的疫苗在巴西是这个有效性是 stands 还是坚挺，也就是说他对于巴西 Manaus 这个目前流行最厉害的地方，他做的这个国药的疫苗，它的有效性对于这个耐药这个变异菌株变异毒株 P1 它的有效性可以达到49%几，也就是说跟它总体报告50%的数字是相吻的，也就是说它对于变异的疫苗还是有效的，好像是给中国国产的疫苗打了一个强心针，觉得它还是不错。那么中国之所以这么着急呢，主要就是世界各国大规模的接种，你一步一步走向群体免疫。中国这个庞大的敏感的人群，虽然通过行政手段可以得到这个隔离病人啊、及时的检出啊、隔离啊，可是还有很多大量的人群呢，他没有在疫苗的保护之下，对于中国进一步适应这个全球这个免疫的这个局面的，中国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所以他提出来一个就是要采取用不同技术产生的疫苗混合接种，对吧？第二个就是能够使得这个疫苗的普及率达到老年的人数，据说中国现在60岁以上的也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接种，不像以前开始说，因为这个临床试验的数据没有包括6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对60岁以上的人群接种是不放心的，这个说法已经被放在后面。所以中国为了适应这么目前这个全球的普遍大规模疫苗接种的这么走向群体免疫的形势，中国要拿出自己的对策来。所以高福对这个问题提出 sequential 这个序贯接种。当然国际上美国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也都提出了序贯接种的这个概念，目前正在进一步的学术上的讨论跟走向临床试验的过程当中。谢谢。
嗯，好，我想在请教这个于平博士之前，我还有一个技术问题想请这个方医生简单给我们讲一下，就是什么叫序贯接种，就是我们似乎还不是很明白这个序贯接种概念是什么，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序贯接种实际上是疫苗接种当中的一种方法，那么这个就是 sequential vaccination。 那么过去在 Ebola 的这个抗 Ebola 病毒的过程当中已经有 sequential 接种的这个不同的疫苗，第一次接种是这个公司产生的这个技术产生的疫苗，第二次接种是用另外一个公司另外一个技术产生的疫苗，所以这个呢已经做过了。在流感病毒的疫苗接种过程当中呢，可以说每年因为流感病毒的这个变异非常大，每年的流感的疫苗，今年2021年的流感病毒的疫苗跟2020年流感病毒的疫苗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抛开这个年份的不同，那么同样一个人他每年接种的流感疫苗都是不一样，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序贯性的接种。但是序贯性接种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 boost 人的 immunity， 就是 要增强免疫反应、免疫应答的作用，这是这个 sequential 接种的主要的出发点和它的科学的原理出发点。谢谢。
好，谢谢方医生。那么于斌博士就是在这个高福得出就这样的一个讲话啊，他就说这个让人外界解读为就是说认为中国国产疫苗恐怕是这个至少可以说啊这个有效率有待提高啊。那同时呢我们现在看到他后来很快又收回了这样一个说法，进行一个澄清，就是说希望能够大概这个意思是要锦上添花这种感觉哈。可是就是说在这个他讲话之后呢，这个中国国家卫健委呢又有一个表态，他说呢这个新冠疫苗接种啊不能一刀切的全员接种甚至是强制接种。国家卫健委的发言人就说个别地方新冠疫苗这个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中呢出现了简单化甚至一刀切的情况，强制要求全员接种必须予以坚决的纠正。这种表态跟过去就大概还在这个几天前甚至是一个多礼拜之前这种感觉还完全的不一样，感觉是让人感觉这个差距很大的。就是之前都是各地的这个政府啊是组织啊这个民众啊积极接种，那么甚至有的是把这个绩效考评啊业绩啊升学啊等等啊进行一个挂钩啊。现在这一前一后感觉上有点这种政策上急转弯的这种感觉。想听您的解读是什么，是不是说官方现在对这个疫苗的有效率呢是确实有点不放心，认为呢这个即便是进行大规模接种之后可能还不能够满足这种群体免疫的这种要求呢，有没有这方面的考虑呢？
对，我觉得解读这个问题呢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我首先个人感觉高福这一次的表态，这个在学术会议上这样的一种比较坦率的一个认知啊，我觉得是个首先是可取的，应该去鼓励的。因为科学归科学，政治归政治，我觉得中国最大的问题在抗疫当中，包括在其他一些突发性的社会事件当中，包括健康自然灾害当中，他首先考虑的是个政治问题，所谓的我们经常讲的个政治安全问题，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也会极大的影响有效的抗疫。所以呢高福这一次出来承认中国的国药的这些国产的那些灭活疫苗那个不高，这是一个科学的态度。刚刚方博士也提到了这个在第三期的试验在不同的国家他得出的结论就是 50% 左右，而且中国呢不是光高福一个专家这么承认，其实疾控中国的疾控中心其他的专家也出来认可过说这个疫苗的这个程度不高。那么用一些所谓的群体免疫的标准来看，你即使是100%的打了疫苗你也只有50%的效率，跟70%的所谓的群体的免疫的这样的一个科学依据呢可能还有差距。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高福第一步出来认可现在中国的现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兆头。那么我们现在中国的情况是什么，各国都开始动用了这个新的疫苗先进的疫苗呢来开始进行群体免疫，那么这又意味着各国的经济将要开始流通，将要打开国门。那么中国面临的是什么，第一期的这个防疫是相对来说非常成功的，那么但是呢要打开国门第二期的话呢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昨天应该说这个香港的知名的这个防疫专家这个管义接受凤凰网的采访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这个防疫这个全球性防疫是一个长跑的过程，中国呢现在用短跑呢取得了优势，那么但是呢接下去全球开放了以后中国怎么办，这个问题实际上政府已经是面临很久的一个问题，它不是现在在考虑的，过去就已经考虑了。所以呢我们说抗疫的最终的一个有效的武器不是靠行政手段，行政手段当然有效，它短期有效，但是更重要的是靠科学。所以呢这第一步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第二步我刚刚讲的就是现在面临的它出现一个反复要过来去否定前面讲的那个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又是个政治干预这个防疫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面临中国会什么，就是我觉得可能是一个信号，就是说呢中国到目前为止你看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批准的几种五种按照刚刚那个方博士说是五种国产疫苗，但是没有批准一种国际疫苗。那过去这个做法这个是非常有意思，是西方的那些疫苗没有在中国申请呢，还是说它是中国拒绝批准它？那么现在我觉得高福这样的一个说法有可能是要开了个口要开始使用国外生产的疫苗，如果这是他们将来做的政策的转变的话，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至于刚刚主持人提到现在这个疾控中心说不要一刀切这个情况的这个出现，我觉得 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个比较微妙的变化。那么大家可能意识到靠行政那种强制手段去做疫苗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本身不光不科学，也违反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自愿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但是同时更重要的，我觉得大家可能意识到还是要科学防疫，而不是说呢光靠一个行政强制性这样的一个防疫。如果这是一个表这样的一个开始的话，我觉得中国呢开始走向一个符合国际潮流符合科学的一个抗疫的一个道路，那么这是一个可喜的一个情况。
好，谢谢于平博士。那么方医生，就是我们刚才也谈到，就是说中国的新冠疫苗研发是全球起步最早啊，但是现在呢，这个中国这个主要的这个制药企业啊，或者是这个研发单位开发出来疫苗呢，跟这个西方跟特别是跟美国的疫苗相比，这有效率是这个数据不是很亮丽。那大概也就是说是如果你说50%多的话，这就是勉强及格。那么想听听这个原因在于什么地方，是不是跟它这个技术就是采用了传统的灭活技术有关。另外就是说刚才你也谈到，就是说这个现在中国的这个疫苗在这个三期临床试验的都要到海外去。那么前不久这个钟南山在接受这个凤凰卫视的一个专访的时候，就是说呢也谈到这样一个问题，说这个三期试验到海外去做的话，可能是一个是时间上耽误，还有就是说可能在控制上也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像在中国国内进行实验室进行一个控制。就说您的看法是什么，为什么中国这个数据相对来说比较低？
是主持人，这个问题也是带有很强的技术性的问题。那么中国之所以要走灭活疫苗这条路，就是认为这个技术比较成熟稳定，可以大规模高产量的大产量的产出，所以中国才一开始这个用两个国家队，一个是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一个是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这样就有大量的资金的投入，把这个病毒大规模的进行这个在孵化器里头培育啊，这样以后呢，这个大型的生产以后呢，它处于高产量的一步性的灭活，这样以后呢，这个疫苗就产量就很大。路也走得很快。但是美国和西方其他的国家，他用 mRNA 的办法呢，这个技术是比较新的，而且过去这个设想就是用 mRNA 的疫苗主要是用来肿瘤的治疗，免疫治疗当中。那么现在的新冠，因为一下子去年一月份这个病毒分离出来，马上它的 sequence 它的序列就公开给全世界的科学家，所以美国和西方的科学家他就抓住了这个信息，用过去希望在抗肿瘤的 mRNA 的疫苗就用来对新冠产生一个比较新的武器。那么当时的时候呢，中国的一些科学家一些预测的人呢都在那儿笑话，就觉得中国的技术很成熟，这个产量又高，你们西方呢就是这个技术是很新的，谁知道这个疫苗将来的安全性有多大，何必去趟这趟水。所以他呢就觉得他动手早起步早，而且产量也大，所以不光是能够满足中国国内，很可能就是大量的给一带一路的国家跟很多地方的都可以采用中国的疫苗。可是呢从技术优势上来说呢，中国的疫苗还是有技术优势的，因为它是把整个的病毒灭活，所以它带的抗原性抗原决定族就比这个 mRNA 的疫苗的抗原决定族要多得多。也就是说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它可以启动细胞免疫，那么从持久的角度来说它的免疫性可能很强。但是 mRNA 的疫苗呢，它是用这个 mRNA进去打入人体以后，刺激人体的免疫系统，一下子就产生综合抗体。那也就是说为什么现在有效性这么高呢，就是因为综合抗体的低度是相当的高，而国产的这个灭活疫苗呢，它在这个激发综合抗体的这个力量方面，它的力度可能不如，也可能说是远远不如 mRNA 的疫苗的效果。我最近这两天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做生物公司这个技术公司的，他们已经有了这个药盒，可以测定这个 mRNA 疫苗产生的综合抗体的低度和国产疫苗产生的综合抗体的低度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就是不管是莫德纳还是 Pfizer 辉瑞的疫苗，他们产生的综合抗体的低度，打了两剂以后，综合抗体的低度很轻易的就达到1:10万，这个数字是很惊人、很高的。可是呢，在国内同样的药盒，用国产的这个灭活疫苗，它做的这个综合抗体的低度也就在5000左右。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比较，一个是5000，一个是10万，都是打了两剂疫苗，这个综合抗体这个低度的比较可以看出它的短期内的防御预防再次就被新冠感染的力量谁的力度大。当然时间长了，可能国产疫苗它激发的 T 细胞免疫细胞免疫可能效果会慢慢表现出来，还有待时日。现在大家打了疫苗的时间都还很短，也就2个月、3个月、4个月，了不起临床试验的这个病人这个志愿者打了超过6个月，我们希望在比较长时间的检测，我们来看看这个疫苗的效果。谢谢。
好，谢谢方博士。于斌博士，就是刚才方博士也谈到了这个 mRNA 的这个疫苗这种优势哈、啊，就是因为这个我下个问题就是涉及到这一点，就是说在早期的时候呢，这个双方啊，美国跟中国采取了不同的这个路线。中国是传统的灭活这个技术，而美国是比较前沿的这个 mRNA 这个疫苗这个技术啊，但是当时呢，这个高福啊曾经是对这个 mRNA 这个疫苗这个技术呢提出了这种一些质疑，认为可能会有一种安全性的这种担忧。但是现在呢，在这次开会的时候，他就是改口，那说呢，一定要关注 mRNA 疫苗，不能因为我们中国呢已经有了一些。已经有了几种这个比较有效这个新冠疫苗，而忽略了这个 mRNA 疫苗需要创新的思维，创造性的做出 mRNA 疫苗。那么这一前一后啊，这种态度上的一种转变，就是您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这里面能够折射出，或者说能够反映出这个中美两国在这个疫苗技术研发时这种体制，或者说这种技术上这种差距在哪里呢？
对，刚刚方博士讲的也非常清楚，实际上呢，这是表明的双方的科技基础研究的一个差距。那么这个差距呢，其实中国呢应该说是一个后发展的国家，应该说是确确实实是开始的起步比较晚，我觉得这不能怪中国，但重要的是中国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我刚刚提到的一个最根本性的问题，中国是政治抗议，如果说西方是科技抗疫的话，中国是政治抗疫。你看西方疫苗的研究，它并没有一个所谓的说国家队或者那个队那个队，它是个开放式的。当然政府支持方面它是会选择的，比如说选择支持的辉瑞，选择支持那个 Moderna 那些比较知名的公司，基础也比较好的公司。但是其实在西方研究疫苗的机构也很多，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基础式的，是一种比较，我觉得是个比较良性的一个研究。中国呢，你看那些中国的医，我觉得他们也非常悲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在一个政治任务下面在进行这个研发，他们并不是说我们要发扬我们的创新精神。即使有创新精神，如果政治上不安全，出来东西如果没有效，它不是简单的是一个科学的结论无效，可能出现了一个政治上的问题。所以你看他有军方的背景，有这个各个国家队的背景在里面干嘛？他有政治上的一个加持，国家的这个投入，他就是要做一个在政治上很安全。这件事情不光是在抗疫上面，在其他问题上面也都是有这样的一种问题，因为这个国家是个政治挂帅的国家，所以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非常值得中国政府、中国的这个领导人要高度重视的。你要想科技兴国，要想这个在各个方面赶上国际，你必须要给一个开放的制度。你在这个不开放的制度里面，还有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信息也不透明。你比如说中国这次研发这个疫苗，我觉得那个方博士可能更了解这个方面的情况。我觉得西方研制这个疫苗的进展，每一个阶段它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透明公开的，也就是说它是在美国 FDA 或者在西方国家的一些药品监管部门的这个全程监督下。但是中国它没有，它即使有所谓内部的监督机制，它也不是公之于比如说像科学界，他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制。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很大，因为他们怕失败，怕出现一些政治上的一个所谓的 implication， 是一些发酵。所以呢，在这样的一种政治因素干扰抗疫、干扰科学研究的一个情况下面，中国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觉得不奇怪，也是一个不意外的一件事情。但是接下来我刚刚讲的，如果高福的这个表态，如果中国疾控中心这些现在的一些就是纠正性的做法，它是一种 表明中国开始走向科学化道路，走向一个开放的道路，我觉得这是值得鼓励的一个做法。但是如果这仅仅是一时的，也大家这个已经没有办法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叫做暂时之举的话，那这样的我觉得也还将来会走老路。所以我希望这是中国一个抗疫的一个契机，也是中国制度性的开放的一个契机。
好，谢谢于平博士的点评。那么方医生，就是我想就是请教您，就是刚才我们谈到这个高福所说这个续冠接种的问题啊，就是现在很显然就是这个 mRNA 疫苗，这个辉瑞还有莫德纳他们这研发这两款疫苗，它的保护性很高，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中国官方中国未来会颁布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接种的一个策略也好或战略也好，就是说也让已经打过中国国产疫苗的这种民众的去接受这个接种这个 mRNA 疫苗，无论是中国现在正在研发的，还是去引进开放这个市场去引进这个美国这两款疫苗，您认为这种可能性大不大？
目前的这个话还是比较难说，因为实际上呢，这个辉瑞和德国的这个公司在一起研发出辉瑞的疫苗，在同时或者说更早，比这个更早，上海复星医药已经和德国的 BioNTech 这个公司，跟辉瑞合作的同一家公司，他们也签订了合作的意向，签订的合作的合同，也就是说上海的复星完全和美国的辉瑞一样，可以在中国国内，在上海，在别的地方建立生产厂家，称生产德国的 BioNTech 他们的技术所产生的 mRNA 的疫苗。实际上这个事情在一年前大家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都在做，那么现在呢，复星所生产出来的德国的 BioNTech 技术的 mRNA 的疫苗没有在中国大陆上用，但是在中国香港还有台湾这些地方也用了这个 BioNTech 技术生产的复星的疫苗，它起了一个名字。但是同时呢，中国国内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生产研制 mRNA 的疫苗，至少有三大企业，三家公司都在做，一个是苏州的爱博和云南沃森合作，第二个是上海的思威和中科院的微生物所合作，和高福的团队合作，第三个是珠海的利凡达公司也在研发 mRNA 疫苗，特别是苏州和云南这个公司，它已经完成一些二期三期正在进行当中，上海的思威也已经完成了，已经得到了一期的做一期临床的批准书，这个珠海的丽珠3月16号也获得了中国这个药监局的批准，也就是说中国他希望有自己的 mRNA 的疫苗来出来，但是是不是这个 mRNA 疫苗能够很快的完成它的三期临床试验，最后能够上市给中国民众接种呢，我们还不清楚，但是现在也有说中国有意向要跟辉瑞合作进口辉瑞疫苗，这个官方没有消息。谢谢。
好，谢谢。好，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先请这个于平博士点评一下，就是说从现在美国接种进度来看，美国或许在几个月内啊能够实现这个一种或许说普及也好，或者说群体免疫也好，但是现在反观中国这个进度缓慢，而且疫苗有效率不高，那么这对中国大国抗疫来说呢有什么样的意义？那么如果说美中再展开一场这个疫苗竞赛啊，那么而且当时国际社会一度是非常看好中国的，那现在看起来美国会不会是这场这个竞赛的最终胜者呢？
对，现在这个问题呢就比较非常目前很难说，但是从势头上看，美国如果说按照现在的这个速度来进行接种的话，应该到年中或者说至少年底呢就会实现基本全面的这个接种。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马拉松的比赛，我觉得呢最后脚力好的、科技实力强的可能会胜出的可能性更大。
好，非常感谢于平博士和这个方国栋医生。那么今天时大谈到这里就结束了。嘉宾发表的呢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感谢各位听众的和观众的收看，我是林峰，我们下次节目再会。